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历代志上第22章哦。那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当中都有看一些不同版本的圣经，我不知道英文是怎样子，但是我发觉原来华文不同版本的圣经它的经节会有一些的不一样，就是有一些在其实在希伯来文的一些旧约抄本里面，它是把我是用和合本来讲，就是今天历代志上第22章第一节，它其实是放在历代志上第昨天的21章的第31节哦。所以其实呢，如果我们若把经文就是把31节放在今天历代志上第22章的第一节的话，其实我反而就看到它其实是比较有关联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中的一些的延续哈。所以今天如果我用和合本的圣经来看的话，它的第一节这里应该是这么说，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然后呢，他第二节就接下去说，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所以换一句话说呢，就是这两段经文，它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大卫他就买了阿尔南的地，这是昨天我们经文当中有看到的。然后紧接着呢，他买了地之后，他就开始就筹备圣殿的这个建造哦。那我们知道说，上一章的经文有提到，当时候大卫他就做了一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就是他去数点人口。所以不管是因为他骄傲的心也好，不管是任何的目的，但是他做了这件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神他就派了灭命的天使到耶路撒冷，就还降下了瘟疫。而大卫他就在阿尔南河场看见神的使者在那里举刀，那于是在这个地方他就为耶和华来筑坛认罪献祭，然后之后我们就看到瘟疫才止住哦。也正因为如此，大卫他就选址，就是在这个阿尔南河场，他要为耶和华来建造圣殿哦。因为他在这里，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而且呢，也是蒙神应允的。所以大卫他当时不仅仅他只是买了阿尔南的禾场，他还买了整片就是阿尔南的地，否则的话光是为了献祭，其实大卫他是不需要买这么一大片的土地的。那对以色列人，对大卫来说呢，为神所选的这个圣殿的地址，其实是地点是施恩赦罪的神和认罪悔改的人相遇的一个地方，也是神公义的审判和恩典的怜悯相会的地方。所以他当时候他就在决定要在那个地方来选择为神来建造圣殿哦。那其实耶和华神的殿是大卫之约的一个记号。那我们知道说，人并没有守约的能力，因为人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过去神跟他们立约，可是他们还是会违背约离弃神哦。所以我们人并没有守约的能力，只有神他是信实守约的神，所以神一直都在，他甚至还等着他的子民他的孩子回归哦。所以我们看到他甘愿降卑自己，接着立约来约束自己，甚至他是接着圣殿来见证他所立的约，这个是对大卫来说。所以圣殿对大卫来说是一个神对他跟他所立的约的一个记号。因此呢，神与人立约乃是神对人主动的恩典哦。今天我们看到信实的神，即他信守与大卫的约，他就必亲自的来预备建殿所需要的一切。因此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第22章的经文的主题定为神必预备。然后我要把这段经文分成3个段落，我们来看哦。那首先呢，神为建殿预备了材料，这个在第2到第5节的经文当中。那2到5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 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所以从二到第四节这里，我们就看到，哎，当中其实 也有在以色列当中的一些外邦人起来帮助他们呢、哦。而且大卫也为筹备建殿预备了很多材料，有什么呢？他这里有讲，有铁、有铜和最上层的建筑材料，这些木等等哦。那我们知道说，预备原文就是大卫之约中的坚定哦，而且坚立在本这章里面原文出现了五次哈、哦，所以这个双关的双关语其实就表达了与神同工的实际，所以一面是人好像是人在预备建殿，一面却是看到其实是神自己在坚定这个国度哦。因此呢，既是神坚定他与人的约，所以人就只管忠心的服事，而神他自己负责成就这些的应许哦。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说他的儿子还年幼娇嫩哦，这里也可以被翻译为缺乏经验哦，所以大卫担心所罗门年轻缺乏经验，所以呢就帮他为这个他们要建造圣殿预备了许多的材料。那我们知道说，大卫他虽然没有被神选上作为建殿的君王，但是呢他却没有觉得心里觉得不平衡，或者是心生怨恨啊、哦，神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为什么今天我反而不能够为你建殿？那而且我们看到他却是那种用那种很积极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他为着下一代来预备建殿的资本，让所罗门去成就建殿的大功哦。那这是因为他看神的国比个人的成就的伟业更加的重要。他看神的旨意比他个人的想法更为重要，因此呢，预备建殿成为了大卫生命当中的中心，让他的生命有了一个永恒的意义啊。所以我们知道他这边讲说圣殿的外表必须高大辉煌，那为什么要高大辉煌呢？目的是要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里面要有一些属灵的实质哦，才能够让神的名在地上被尊为大哦。我们看到大卫他虽然没有建成物质上的殿，因为这个殿不是他所建的，但是他心里面其实已经为神建造了一个蛮有属灵实质的殿，因为他的心是向着神的，他的一生都是为神而活的。那今天我们知道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哦，这个在使徒行传其实保罗他也是有曾经讲过，但是呢神却乐意住在哪里呢？就是住在人的心里面。而且我们知道教会，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其实教会就是神的殿，信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试想一想，我们的劳碌到底我们在建造什么？我们每天在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在做一些东西，但是其实我们到底在建造什么？是建造我们的王国吗？建造我们的财富吗？建造我们的地位吗？那有多少是能让我们的心成为适合圣灵居住的殿呢？我们的建造有多少是高举自己的名誉荣耀，而多过使神的名誉荣耀传遍万国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因为我最近在跟一些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有结婚刚刚结婚不久有小孩的这些的年轻人在谈话当中的时候，就发觉他们的思想就感觉是哇，现在好多东西要忙，因为有家庭、有职场、有事业，甚至现在还有孩子很多的需要，然后以致他们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再有多余的精力跟时间 在投资在神国的东西上面，但是对他们来说啊，我可能 有手上有一些服事，觉得已经是很好了。那 我就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们的如果我们的次序上，如果我们不是把神放在第一的话，而是为了世上的这许多事情而忧虑而忙碌的话，其实我们会失去很多很多神的祝福，甚至他要应许他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是我就觉得我们需要去提醒，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今天我们到底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到底我们所建造的是什么，是神的国度呢，还是在建造我们自己的事情呢？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他为建造圣殿预备了大量的材料，包括金银铜铁和香柏木等，所以这展现了大卫对神的承诺的信心和忠心侍奉的精神。那就像大卫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预备好自己的心灵、时间还有资源，为神的国度建设做好准备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第六到第十六节，它当中记载的是大卫在私下嘱咐所罗门的话语，而这也是神为大卫的第二个预备哦，就是预备建殿的领袖哦，在第六到十六节。那其实在第六到第八节的经文当中大卫他就首先向他的儿子所罗门他传达了神的话语还有旨意哦，就是他说神说因为他过去流人血过多，所以不可以亲自的来为神建殿，而大卫他也领受他也顺服神的这个安排。那我们看到他也因着相信神的应许，他就对他的儿子所罗门宣告了神的应许哦。而且当中我们就看到在第九到第十节当中，他用了好多个必哦，必要的必，表明他对神应许的信心哦。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九到第十这里他就讲到相信，要相信神的应许哦。那九到十节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就是太平的意思。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神对大卫的计划是使他剪除一切的仇敌，成为征战和得胜的君王。但是呢，神他对所罗门的计划却是不一样的，他对所罗门的计划是要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搅扰，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成为平安和荣耀的君王。圣殿是神的安息之所，也是人的安息之所，因为人的安息不可能与神的安息分开的。因此大卫他就要用征战来为所罗门来开路，他要预备那些建造圣殿的材料还有地点。而当安息之所的人所罗门得荣耀的时候，他就可以使用大卫为他所预备的这些所有的材料为神的名来建造殿宇哦。所以弟兄姐妹，成功它并不是我们去劳心费力的去为自己争取要去建立一些什么东西，其实真正的满足是生命里面我们有神的同行，我们可以与神同行，有神的同在哦，而且承载他的恩典，并且进入到他的应许当中，享受在他里头的平静安稳哦。所以我们要相信今天如果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应许，他要我们去享受，就好像今年我们的六一我们所领受就是要放松。放松什么呢？就不是说就松懈了，而是放松要来看神怎么做哦。所以我们就可以得享在主里面的安息哦。那第二呢，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就鼓励所罗门要刚强壮胆，在十一到十三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我儿啊，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 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诫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在这三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有大卫对他儿子的提醒还有祷告。那首先大卫他就提醒所罗门他将要建殿的事，那而且他提醒他说他建殿的时候是有神参与在其中的，他一定要记得这一点。那其实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服侍神的人，我们也要记住，不只是我们全时间服侍神的人，甚至是当中有义工在服侍神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说，那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的也与我们同工，他会保守他自己的功。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一定都不是突然的，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有神参与在其中。那另外呢，大卫他也提醒所罗门要得到神同在使他亨通做成主工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顺服神的话，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典章。那正如我们知道很出名的一个传教士就是戴德生牧师，他曾经他就分享过他的这个属灵的定律，他就说你若用神的方法去做神的事工，必不会短于神的供应。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用我们是跟神一起同工的话，其实神他就会为我们预备。所以这里大卫他也为所罗门祷告，求神赐他聪明智慧好治理国家。而这个祷告其实也正是所罗门他自己的祷告。那后来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下当中看到神他其实也应允了这个的祷告，他真的是赐所罗门有聪明智慧去治理他的国家，甚至我们看到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都因为文明而来，他们要看所罗门的智慧。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应允了。那最后我们也看见大卫他鼓励他的儿子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其实这句话呢，如果有熟悉圣经的人就会想起约书亚。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他的属灵父亲摩西也曾对约书亚讲过同样的话。当时候就是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要去占领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对他也讲过同样的话。那约书亚记里面也记着神三次的嘱咐他，所以这是要提醒所罗门，也是要提醒回归重建圣殿的百姓。那建造圣殿和征服迦南其实是同样重要的，那同样需要信心还有神的同在。那正如征服迦南是神自己的带领，建造圣殿其实也是神他自己会负责。所以但愿我们自己能够被神的话语来经历，让我们能够做刚强壮胆的人，再用我们刚强壮胆的见证去鼓励下一代来为主做大事。那我自己其实也是很常会对我的孩子说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因为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的惧怕，或者是对在做一些事情上面就比较缺乏信心，然后我就告诉他们可以的，你要刚强，你要靠着神。他们就说不行，为什么妈咪你可以呢？你为什么会不怕呢？我就说因为过去我自己很深的经历神的同在嘛，然后我就会去跟他们分享过去我是怎么靠神去胜过这一切，然后从当中也让他们知道说其实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们也同样不只是今天他们的母亲是可以靠着神胜过，今天神也同样做同样的事情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的一直去鼓励他们，盼望他们也能够真的是靠着神然后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所以我们也可以同样的用我们自己过去跟神的经历，然后去鼓励我们下一代那些我们所牧养的人，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经历神。那第三呢，我们来看就是要担起来办事，在第14到16节， 经文这里就这么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十他连的，银子100万他连的，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一他连得啊，我就有看一些的，就是他们的解释，就是他折合就是3000舍克勒，3000舍克勒大概就是34.2的34.2公斤的这个金子哈，所以金子十万他连得折合就是3420吨呢，所以3420吨是一个怎样子的概念？其实很难去想象哦。然后他还说银子100万他连得折合就是34200吨哈，那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目啊。那如果其实美国它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官方黄金的储备哈，根据一个报告，就是在2020年初的时候啊，它就算有再大这个黄金储备哦，它也只有8133.5，其实很差距其实是特别大的，所以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解经家说，他这边里面讲十万、百万，也可能只是泛指说，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它的数量很大而已，不一定是指实数。但是无论如何，他其实在这里要带出来的是，大卫看神的国比个人成就的伟业更加重要。我们从之前他在打仗的时候，他收到的这些乳物啊，就是他所得着的这些金银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看到他完全没有收，可能说哦一部分我自己收啊，然后其他才给神，没有，他是完全的奉献，放在神的这个，就是为了要建造圣殿而储备起来。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真的是看神的国比他自己个人更加的重要。而这段经文的意思也带出，就是大卫他就觉得说，我辛辛苦苦来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3400吨啊，银子34000吨啊，铜铁啊，木材啊，石头无数啊，还有所有的能够巧匠，所以呢，今天所罗门你要起来办事，然后也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哦。所以这个是大卫很直接了当的一个命令还有祝福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我们要神来祝福，并不是说我们就坐在那边躺平什么都不做等神来做，而是我们看到有人的行动加上神的同在，就是大卫他预备的这一切，他也相信神会在其中来成就这一切事情，然后我们就看到事情就必然会应验，就会成就哦。所以我们要相信，就是我们看到大卫他鼓励所罗门相信神的话，甚至鼓励他要坚强勇敢的去为神的国度努力哦。所以今天我们其实也要效法像大卫他所说的，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并且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并且勇敢的去为神的国度来努力哦。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思考跟反思哦，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些很重大的一些任务的时候，当我们做一些很艰难的一些决定，很困难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否会依靠神寻求他的帮助还有智慧呢？那在大卫他对所罗门所做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也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是否会有为着我们下一代的成长还有成就来祷告呢？鼓励他们要刚强壮胆，其实真的很重要。今天可能不只是父母亲，我们当中也有青少年人的导师啊，还有儿童的教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好像刚才我们的同工郑强他在台上分享，他去思考 他在今天是儿童教会的老师，今天他是一个小组长，他到底带下什么东西给这些孩子或者是在这些的组员的身上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所以不一定是父母亲，甚至我们是一个领袖，我们都要怎么来传承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些美好的特质在我们的下一代哦。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三，神他其实也预备了帮助者来建造这个圣殿哦。在第十七到十九节经文这里就这么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围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殿，好将耶和华的月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总动，就是动员全体的百姓参与建造圣殿，他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只有一批人，而是他动员所有的人一起来参与。那建造，因为建造圣殿并不是大卫个人的事，而是神给全体百姓的一个任务哦，所以需要百姓配搭来建造。那其实今天我们知道教会的建造也应该是如此，并不是因为某某哦， 这位牧者他想要这个建立，所以他就建立起来，这他靠他一个人，不是依赖个人的这样热心，而是每一个人哦，就是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应当要参与来寻求神起来建造哦。所以我们过去为了这个建造购买这个产业来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是鼓励所有弟兄姐妹来参与，不管是多是少，但是我们其实对建造教会、建立教会，每个人都是有一份哦。而且今天在教会和社区的建设当中，我们也思考我们是否有积极的参与呢？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都一直为着我们社区，我们八月要去到的这个顺服社区，我们有这个嘉年华会，我们是否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有参与在其中呢？还是会觉得说，哎呀，这是某某人的事，这个是那个人的事情，我其实不需要做什么，或者我也做不到什么东西。其实不是的，有些人可以去到当中来参与，一些人可以在背后来做代祷的事工，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一块跟那一份，让我们能够积极的参与，并且我们能够共同的去承担责任。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与他人一起同心合意的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呢？放下我们自己，我们一起的来为着神国而前行呢？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我们看到大卫他为所罗门建殿预备了这些材料，传达了神的旨意，鼓励所罗门要刚强壮胆，并且他动员全体的百姓参与哦。那这些的预备和动员其实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属灵的层面上的，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就是要荣耀神的名，传扬神的恩典哦。那大卫虽然没有亲自的建殿，但是他为神建造了一个蛮有属灵实质的一个殿哦。所以今天我们也应当效法大卫，就是我们忠心的侍奉，我们预备自己，也为着我们的下一代，为神的国度来努力的建造哦。那其实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就思想到，好像今天我们去到，我们为了要看到神能够在我们的社区也能够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过去我们一直不断的在顺服的社区当中，我们跟他们的居民接触啊，然后去年有了一次的嘉年华，而今年当我们也想要再做这件事情，我们真的盼望能够跟那边的居民有更大的一个关系，然后也把神的 爱跟福音能够传进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很奇妙的就为我们预备，就好像大卫他在我们在第一节当中，我们就看到神他预备了外邦人，神就好像从四面八方来预备的那些政府有关的所有的机构 RC 全部都进来帮助我们，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可以做到这样子。他就预备了这些的人，预备了产地，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甚至还把我们的这个的范围扩大到有其他的小区，他们也来参与我们。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神他自己来为我们预备的。所以当我们自己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愿意出去，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神的同在跟有神的带领在当中，然后我们就也要坚定的相信，就是神他自己会成就他的事哦。所以我们只要去参与，然后我们教会能够同心合一的为着神国来努力哦。所以今天但愿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一样，我们刚强壮胆，我们相信神的应许，能够积极的预备并且为神来成就大事哦。所以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当我今天早晨，我是来到这里，我才开始读这一章。然后，读的时候，我一面在寻求，一面在思考，就想到今天这一章一直在强调一个点，就起来建殿，起来建殿，建造神的殿。一路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就看到如今 GK 六一也一样的。带着一个观念，我们不只是建了这个殿，我们还要看到在建完这个殿或者建这个殿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建造每一个生命的殿。然后每一个生命的殿建造了之后是要做什么呢？真的是要建到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呢？就是会建到正如在今天第五节这里所说所形容的，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哇，这个如果我们看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想法，说哇，我们要建的荣耀辉煌，使名传遍神国，哇，传遍万国，这个好像很骄傲。但是很显然，当大卫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让神的名、神的荣耀，是可以传遍到列邦列国。但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逐步逐步的。所以我刚才在酝酿着要讲有关社区的这个事情，没有想到最后总结的时候国军传道已经讲了这一块，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必讲了。然后就在提到讲到这一章圣经要给我们的一个思想的时候，我觉得从经文的解释的这个意义的部分国军传道已经讲了。那我想就比较从一个稍微灵异一点的角度，所谓灵异一点的角度，就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些我们从属灵意义的一种对照对比来做一些的思考的时候，你发现建造殿宇或者建造神的殿，跟在后面十九节那边所说的是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描述，这个形容圣殿、殿宇、圣所，跟对比我们今天所说的是建造教会，其实有同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当我们说到建造教会的时候，其实当中我们一定想到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指我们个人的生命，一个是这个实体的教会。可是如今当我们有机会被放在社区，或者是被神预备把我们摆在社区，其实人都在看，人都在看，就是说你是一个怎样的教会，你是一个很激进的教会，或者你只是一个很积极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跟关怀的教会，或者是一个充满那一种所谓的想要很强势要来去占有，或者是要来去转化人。其实 我们会看到背后有神的心意，而我们要怎么样子活出神的心意，很显然大家看整个教会，所谓的看整个教会，其实也在看每一个个人。因为每一个个人，你出现在人的面前，你的言行举止，你的想法，你的表达，其实这个就给人留下了一个对教会的所谓的印象。哎，觉得这个教会很亲切，哇，这个教会很友善，或者觉得这个教会哇很激进，这个教会很好像很有威胁力。OK， 这个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同样是爱主，可是可以表达出不同的一个形象。那很显然，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的那种的层次程度都不一样。那所以我也看到今天在这张经文里头提到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特别提了很强调了很多金子、银子，有铜、有铁、有木、有石，然后还有很多这些所谓的匠人。那我就想到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里说到，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那金银跟木的、瓦的好像有不同的那个价值嘛，对不对？金的价值很高，银的逊一点。那如果木的、瓦的，哎，好像就比较弱一点。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从实际的一个家庭的角度，家庭没有人说我的饭碗全部要用金做才可以，没有啊，用瓷的也可以啊，陶的也可以，瓦的也可以啊，就是有木的木器、瓦器，其实都有它的功能，都有它的作用。但是在当然在提摩太后书的经文当中，就特别提到，若有人要就是有贵重的，有所谓的卑贱，卑贱给人听起来感觉，哎呦，这个很低俗下贱。不，应该是讲贵重是当然成为很荣耀，卑贱表达就是比较好像哎我不行了，我什么都不能了。但是人若愿意自洁，脱离卑贱的，也可以成为贵重的。那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那边所说的。所以意思说，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要一同来建造，我们整体来说是建造教会，可是个人来说是个人建造生命。我想很多人的生命可以是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可能很卑贱，那个卑贱是什么？那卑贱可能我们过去的背景很黑暗，我们过去的背景很堕落，我们过去的背景可能真的是一无是处。可是当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愿意听真理，我们开始被建造，我们开始脱离卑贱，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啊！不是说你原本是瓦的，现在要变成银的，变成金的。但是那个意思大家可以理解，从灵异的角度来说，那个意义上也真的，我们过去可能道德很败坏，思想很堕落，背景很糟糕。可是当我们愿意改变的时候，我们愿意活出真理的时候，你就渐渐脱离卑贱，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你可以想象，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要建造的一个教会是一个生命树的教会。当我们脱离卑贱而渐渐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的时候，当我们渐渐脱离我们旧的老我而渐渐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的时候，其实你想象，当我们集体成为一个教会，当我们进到社区当中，当有人认识你的时候问你的时候，何等的不一样。我女儿昨天问我一个问题，因为她现在在政府的医院，就比较容易接触到一些比较贫困的或者一些老人家。她说她会面对一个问题，看到对方好像没有什么盼望，或者说生存的盼望、存在的盼望。所以当人家觉得说很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他，所以他问我应该怎么回应他，因为又不能够公开的传福音呀。那我说你会怎么回答？他回答是说他就是在挣扎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回答。我就告诉他说，虽然是不可以传福音，但是你可以 见证。所谓的见证说，是人其实会面对很多生活实际困难，人己老了等等之类的，那我们自己都会这样子。所以 我女儿讲了一句话，她说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不只是无论什么年纪，包括即使我这样子，我都不知道我的明天我们继续会不会继续存在都不知道。当然讲这句话的时候，对老人家来说啊，你都不知道你明天，那我更加明天更加没有盼望，当然讲到这个的时候，当然下一句是什么，可是我不怕。为什么不怕？哇，你年轻都不怕，那我老了我还怕什么？为什么不怕不怕是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盼望因为在我的信仰里头我知道我有这个永恒的盼望，点到为止。当你点到为止，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盼望？ 你的信仰是什么？所以当有人问你你不是在传你不过在说你自己当然或者你可以指出别人，我们教会的老人家很有盼望很快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要往哪里去不过如果你有兴趣更多了解因为我不能够再作为一个医疗的人员这样跟你谈可以试一下下了班再谈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我们里头有一个盼望，当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金器银器的一个建造的殿，然后当我们在社区当中有人问你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就成为一个见证。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神的话是很有意思的，要帮助我们每一个生命真的是突破提升。